来祷告。来，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再次来到你面前，充满了感恩。主啊，我们在你面前要继续的渴慕，继续的追求你，因为好处都不在你以外。主，你是我们平安的源头。主啊，你是我们力量的来源。主，我们的好处在常常在你面前就可以得着，帮助我们都知道离开你我们什么都不能。主，我们得着你什么都有了。主，帮助我们以下时间更加的焦点在于你，求你透过圣灵，透过圣经来建造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焦点能够更像耶稣，活出耶稣丰盛的人生。祝福祷告靠耶稣的名，阿们。好，我们今天早上呢，来到14章的历代志下第14章。那14章看到好像有个征战又发生跟13章是一样的，但是都有共同的特质在当中，就是他们真实的来寻求神。所以寻求神呢，一样好处都不缺。所以我们早早养成这好的习惯，一定要养成寻求神好习惯。寻求英文叫 seeking， 这个字 seeking 其实什么呢？就是求助的意思。我需要求助，我知道我软弱，我知道我无助，我知道我欠缺，我很多的不行的地方，我需要永生神的帮助。这是谦卑人的特征，求助是代表谦卑的意思。所以我们一定要养成这个习惯。当我们养成这个习惯的时候，无论遇到多大的艰难，甚至这个强敌压境要来掳掠我们的国度，但是我们靠着神呢，就能够反败为胜。好，我们看到14章，我们也分为两大段就可以明白了。第一段呢，从第一节到第八节，一起来读呗，请来。亚比亚
与他列祖同睡，葬在大卫城里。他儿子亚撒接续他作王。亚撒年间，国中太平10年。亚撒行耶和华他神眼中看为善为正的事，除掉外邦神的坛和丘坛，打碎柱像，砍下木偶，吩咐犹大人寻求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遵行他的律法诫命，又在犹大各城邑除掉丘坛和日像。那时国享太平，又在犹大建造了几座坚固城，国中太平数年，没有战争，因为耶和华是他平安。他对犹大人说，我们要建造这些城邑，视为筑墙盖楼，安门作栓，地还属我们，是因寻求耶和华我们的神，我们既寻求他，他就赐我们四境平安。于是建造城邑，诸事亨通。亚撒的军兵出自犹大拿盾牌拿枪的30万人，出自便雅悯拿盾牌拉弓的28万人，这都是大能的勇士。
好，第一段呢，从第一节到第八节，我们一起来细细看神的话。这边讲到说，亚比亚与他列祖同睡。好，我们知道亚比亚，我们在上前面一章讲到说，他也是一个王，然后呢，他已经过世了。那这边说他跟列祖同睡，那你圣经可以很清楚在神的眼中，相信神追随的人都是死了，但是他不用死这个字，叫做同睡，是睡觉的意思。在新约里面告诉我们，在基督里睡的人是有福的，代表复活的盼望在当中。好，这边说他跟他列祖就是大卫所罗门王同睡OK， 葬在大卫的城里，他儿子呢接续他作王，儿子叫做亚撒。亚撒翻译出来就是什么 healer， 他是一个医治者他是一个医治者，这名字取得太好了无论是身体的医治或是心灵的医治，但是这王是医治什么？医治国度，医治整个南国犹大国的一个很重要的关键的王。他在神眼中是一个好的王，他到处在做医治的工作，非常奇妙。好，我们看到他的生命为什么会被记载下来，他接续做这个南国就是犹大的王。亚撒年间，你看到吗？他掌权的时候，他做完的时候，出现什么呢？国中太平，这个字很重要，国中太平。所以一个执政掌权，如果他是敬畏神，他懂得遵行神的律法，怎么样让国家太平很重要，关键在领袖。一样的，用在我们家庭最小的单位，如果我们的头能够敬畏神，就是所有的弟兄结婚的丈夫你记得好好的敬畏神，你家庭就会太平。太平就是指 peace 的意思，太平是指什么呢？就是这个不受干扰的意思，就是安静的意思，安息的日子就会来到整个家庭。应用在教会，牧者教牧同工，如果敬畏神懂得把神摆在第一位，能够寻求神，整个教会就平安。 都是这样子的。到到了大更大的权柄就是国家了，国家就是总统啊、领袖啊、总理啊。如果他敬畏神，整个国家世境就太平，这个力不会改变。所以愿神祝福大家，如果你是个主管，你是个领袖啊，不管你在公司、行号、学校还是医院，哪个你是哪个位置，你进的领导力会带来影响力，领导力会带来极大的影响力，会带来整个国家、整个你所带领的这些啊，可能那个单位会带来平安。好，你看到亚萨年间国中太平十年，哦，你看到这个是啊很直接的形容。好，接下来他国中太平，为什么有平安呢？到底他影响他做了什么事情啊？细细的就到来了。好，第二节就讲出来，亚萨行了耶和华他神眼中看为善为正的事。为什么国家太平？过去的这些国家不平啊，很多的时候很多的战争啊，很多的时候被掳掠啊，那国家为什么破口啊这个这么多呢？因为影响在当中，这个国家的领袖太为重要了。好，亚萨呢，他是个医治者的意思，他在神眼中有很好的一个看见，神的眼中看他为对的王，也是个好的王。神眼中看他是做的事情都是良善的，那个善就 good 是好的意思，那个对就是正确，就是 right 的意思，很正确又很对的事情。神眼中看为正确、看为对的事情是正直的事。哦，这个呢，在神眼中呢非常好，好的话就带来真实的平安，国境就太平。好，那到底他啊这个做了什么事情，让神看为正、看为对、看为正直的事呢？好，这边接下来就讲到他所做的事，很实际的。所以我们一样，我们如果要讨神喜悦，我们的言行举止，我们做的事，神要看为正确的事，我们要照着神的法则来做。好，第三节说他除掉外邦神的坛。好，第一件事情他做了伟大的事，就是除去偶像，除去外邦来的神的坛。为什么犹大还有很多的神坛呢？不要忘记，就是谁呢？应该是啊，所罗门王那时候在晚年的娶很多很多的妾，很多外邦的女子，那一结婚的时候就把习俗都带进来了，把拜巴利的、亚瑟拉这些呢，无论是女神、男神，还有什么拜太阳啦，反正埃及一大堆这些，全部都带进来了。你看他一进来的时候，国家就开始沉沦，开始破坏，然后大家啊也看到哦，这么智慧的一个智者，到老年反而会老年说老糊涂了，什么事情都越来越糟糕了，因为他跟偶像连结。偶像一连结呢，在属灵当中就有极大的破坏力在当中。好，你看到吗？第一件事情，他看见一件事，就是要把偶像全部除掉。但是他有全部除呢？没有全部除，但是他有在做这个工作。哦，神看为严重的事，他就看为严重。他第一件事情就除掉外邦神的坛，再来呢，丘坛。丘坛就是高处的意思 ，high place。啊，他你看到有时候我们回到啊一个地方去啊，或是我们台湾就好了啦。像我回到埔里的地方，以前我小时候没有什么样的什么丘坛呢，有嘛有啊，有庙是有，但是很少。哦，四面环山很漂亮嘛，可现在四面环呢都是什么大偶像，所以到埔里的国家到处都是丘坛，啊，那都看起来都是很怪怪的那些神明在当采蝶的时候在，难怪那地方属灵气候很不好。很容易有些啊这些攻击在当中啊，这个是丘坛。好，各聚在高处的地方，为什么要想在高处？除了他们的文化之外，其实他们要向神要在住啊在至高处。所以你看到很高的地方都有什么神坛啊，每个地方都有，到处，这个其实都跟这个啊权势都有关系。好，再来打碎柱像啊，柱像我们知道在他们的那个权势那个时代，但是比较多都是在拜巴利，哦，他是男的神，是农业这方面的男神。哦，再来呢还有拜这个什么呢，砍掉木偶，木偶就是女啊女神啊，就亚瑟拉。哦，巴利的啊，这个皇后哈，就是亚瑟拉。你看这个权势呢，就临到整个南国的当中，难怪呢一振不起，常常有破口，魔鬼就掌权，很多很多危险的事不断在国内发生。好，你看到接下来，你看到这地方，他要做第二件事情，他吩咐犹大人寻求耶和华。你看这王呢，他知道要做该做的事，他把所有异端啊，应该说异教全部除去。偶像神坛全部除去，然后接下来呢，他吩咐犹大民百姓，你们跟我一样要寻求耶和华，举国呢要单单侍奉耶和华。啊，在神面前要有一个很好的态度，就是要求救，要来求助这位我们的神。 他在神面前要宣告啊，我们的神啊，耶和华就是我们啊犹太国的神。好，他是我们列祖的神，他我们要遵行他的律法还有诫命。好，这个王真的是太好的，他以神啊的律法典章来立国，来治国，让百姓都对焦于上帝啊。这样子的治国是最聪明的。人只要有上帝，人只要敬畏上帝，就不会乱来，违法事就会减少了啦。因为他知道神都在看嘛，神都会在啊在祝福嘛，所以他懂得这个，他就不会违法。这个是最聪明的啊。人的律法呢有限呐、啊，有时候人没有看到就故意去碰啊，啊有看到的时候啊就遵守嘛，没有看到就闯过去了。哦，这个就是很有限。但是只要敬畏神，神的律法在我们心中，你就自然而然不会犯罪，很容易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啊、当然国境就太平了。因为大家都遵守神的律法嘛，十诫都听，然后律法也听。那无论是国家的律法，无论是在家庭的律法，或是在各方面律法都遵守，那这样子呢一定是国境太平的。好，接下来呢他又做什么呢？第五节，他又在犹大各城域除掉丘坛和日向。好，除了刚刚在山上有至高处要除掉之外，还有日向。日向是代表太阳神的意思，他们把日向呢就把它雕刻起来，好像个柱子一样就在拜。你看很多的国家的国旗都有太阳啊，你看到这个地方其实都在拜这东西的。如果稍微追溯一下都有，像日本人就是了，那个太阳很直接嘛，那个国家的 map 就是讲到这个东西。所以你知道其实这个历代早就有了，那这个呢都有很大的权势在当中。好，那时候国享太平。好，你看到吗？这边讲太平，太平出现几次了？已经好几次了。原来呢，就要做一件事情，人们只要要遵守神，把神摆第一位，不该有全部除去，然后对焦于上帝，乐意遵守神的道，太平就来到。太平就指平安，平安一定会临到。应用在我们生命当中是一样，我们生命当中要问自己一句话，问我们生命当中是否还有偶像的存在。若有偶像的存在，不会有太平的，不会有平安的。国家太平，享受平安，是因为你下定决心除掉不该有的偶像，这都要除去。那你说我已经信耶稣，我家的神坛除去，很好，恭喜你除掉这个。但是什么叫偶像的定义呢？偶像是什么呢？只要任何人事物超过上帝的，就是你偶像，要除。不除的话不会太平的，不可能太平的。也许你的 money 就成为你的偶像，因为 money 开店我就不会来参加聚会了，这个就是偶像哦，是不是？可能是你的嗜好是你的偶像，可能你的三 C 产品是你的偶像，你不能放手的什么东西可能你的偶像，手机可能成你偶像，可能眼睛睁开第一个就是摸圣经还是摸手机，很可能都摸手机，晚上睡觉时一定是要手机，很容易就变成你的偶像。没有刷碗我就不能睡觉的，很容易就成偶像，很容易。所以你很看一下到底什么是偶像，你就要求问神，神一定会给你显明什么东西代替耶和华，愁苦一定加增，不会有太平的，不会有平安的，因为把其他当成神在拜了。所以小心，那我们结婚呢，可能我们的家过头了也会成为偶像，夫妻呢看重了胜过看重神也会成为偶像，这要注意。当然我们夫妻要彼此相爱，或者还没结婚之前，在恋爱也可能都是了。你恋爱之后就不要来聚会了，结婚之后呢就不要来聚会了。会有生小孩之后，哇，孩子都变成偶像，可能吗？可能，孩子杯子就挡着了，不能侍奉神了。过去结婚之前，我跟我家必要侍奉耶和华，可是结完婚有孩子呢，我跟我家不侍奉耶和华了。为什么呢？因为有小孩了，都有很多的可能性在当中。我们要在神面前要对付我们心中的偶像。什么叫偶像？没有他我活不下去的，没有他我不自在的。我们传道人有没有偶像？有哦。什么偶像呢？可能是我们服侍的事工是我们的偶像，我们躲在事工里面啊，有这个事工的啊呈现非常非常的啊这个有价值了，就可能了。我今年受洗多少人，我的分区多少人，都可能。我教会多少人，牧师也会可能成为这样子，可能吗？你在外面就很容易这样事情就发生了。弟兄姐妹，从过去的几章就告诉我们，一定要拆偶像，骄傲 必败，谦卑必蒙福。我们要谦卑，不是讲讲，不像总统谦卑谦卑再谦卑，只是口号。 No， 是真实的谦卑。谦卑怎么看得到？寻求耶和华，立定心志，求告他，我只有需要你，离开你我什么都不能，有了你我什么都有，离开你我什么都没有。我需要一路上求告你，我需要一路上寻求你，请你帮助我。这个才是真正被神帮助的一个好的领袖。愿祝福大家，让我们知道唯有耶和华是我们的神，有耶稣基督才是我们唯一的神。我们要站在神的面前，住在神的殿中。好，你看到吗？接下来你看到这个，又在犹大建造了几座坚固城，国中太平什么数年。好，第五节又出现太平，没有战争，因为耶和华赐他什么平安。好，你看到吗？一路上太平平安出现这么多次，因为这个王做对了，做对平安自然就跟随，做对平安就来到。原来这个就是个原则，这个 principle 不会改变。只要你做的对，结果就会出现这个，你再怎么做不对，不会有这些进道。所以人必须要对这个方面做负责，要做正确的选择。好，感恩的是你看到越高的权柄影响力越大，如果他是王就影响整个国家，如果他是家长就影响整个家庭，他如果是董事长就影响他整个公司，他是校长影响整个学校，就是如此。请记得王他有权柄，他有影响力。所以我们如果有领袖的，请记得要常常对神帮对神求告，定义寻求神，影响力就从你这边流到整个你所权柄范围之内。好，接下来看到，来，他又对犹大人说，我们要建造这些城邑，视为主墙，盖楼安门，做栓，地还属我们，是因为寻求耶和华我们的神。整章里的关键词在这边，是因为什么才会造成这个呢？圣经已经给我们答案，是因为学习寻求耶和华是我们的神，是因为寻求耶和华是我们的神。这个王很好，他已经养成很好的习惯，他可能从小就开始被这个属灵的教育了，寻求耶和华是一个很蒙福的关键。好，到他当王的时候也会做这个动作。好，所以国家呢就能够太平，寻求耶和华我们的神，我们既寻求他，他就是我们世境平安，寻求他就世境平安，整个国境都平安从这个东西南北所有国家的国土，所有百姓无论做什么都会世境平安。而且呢，一件事情呢，他说建造呢也建造起来，然后诸事什么亨通诸事亨通 prosper 的这个字 prosper 这个字就是昌盛，做什么事都会昌盛的，不仅平安了，做什么事情都会成功，都会昌盛，都会兴旺。这也不是我们心里面的渴求不是吗？是的，请记得寻求耶和华，只要你学习这个件事情，寻求他，定义寻求他，然后呢愿意遵守他的诫命，说穿就这两件事了。 OK， 好，接下来你看到吗？无论是他们国家他们的这个整个政局都安定，还有军事也非常的兴盛。好，军事就在第八节，亚萨的军兵出自犹大拿盾牌拿枪的30万人，出自便雅悯拿盾牌又拿弓箭的28万人，所以加起来有多少人呢？58万人都是什么大能的勇士。大能勇士是什么呢？就是勇敢的战士了，可以打架的了，而且是非常勇敢的哇！你看，这个都是精兵的表征嘛，所以他们的军事也非常的强盛，国家的政局呢也非常的稳定，所以呢，这个叫做什么呢？国泰民安呢，因为神在他们当中，他们承认耶和华就是他们的神，以神为中心的，他的好处什么都不缺。好，接下来看到第9节、第15节，虽然这样的情况国境太平，虽然敬畏神，但是我们遇到征战还是会有。我们受洗归向耶稣，我们把全家都交给耶稣了，基督是我们一家之主，还是遇到征战的事吗？是不是会有的？但是担心不担心？不担心，因为我们可以反败为胜。 啊，甚至我们就可以得胜连连。好，看第九节到十五节，一起来读背，请来。
由古实王谢拉率领军兵100万，战车300辆，出来攻击犹大人，到了玛利沙。于是亚萨出去与他迎敌，就在玛利沙的洗法谷彼此摆阵。亚萨呼求耶和华他的神说：“耶和华，唯有你能帮助软弱的，胜过强盛的。耶和华我们的神啊，求你帮助我们，因为我们仰赖你，奉你的名来攻击这大军。耶和华，你是我们的神，不要容人胜过你。”于是耶和华使古实人败在亚萨和犹大人面前，古实人就逃跑了。亚萨和跟随他的军兵追赶他们，直到基拉尔，古实人被杀的甚多，不能再强盛，因为败在耶和华与他军兵面前。犹大人就夺了许多财物，又打破基拉尔四围的城邑。耶和华使其中的人都甚恐惧，犹大人又将所有的城掳掠一空，因其中的财物甚多，又毁坏了群畜的圈，夺取许多的羊和骆驼，就回耶路撒冷去了。
好，这边讲到一个战啊，一个征战开始了哈。当我们在平安的时候，不要忘记仇敌要窃取平安，哦，他要窃啊，这个掳掠我们的平安，要来窃夺去。这边讲到第九节，就古实王谢拉率领的军兵100万，战车300辆，出来攻击犹大人，到了玛莎啊，这个玛利沙的地方。哇，这边说有个古实王叫谢拉，哦，这个王呢非常厉害，他的军兵呢有100万，多不多啊？很多啊，代表说像杀那么多了。虽然刚刚讲的第八节啊，整个犹大国呢有58万的精兵嘛，精良的部队，但是这仇敌呢比他多一倍，有100万哦。然后呢300辆的战车，他呢要从南地要来攻击犹大国。好，我们知道整个国度呢开始受到威胁。好，当我们在享受平安的时候，仇敌是啊不会啊这个放手的，他还是要来攻击。好，现在他们在哪边啊彼此的来对抗呢？他们在啊这个啊在玛利沙的地方啊的洗法谷就彼此摆阵。好，亚萨王呢他做一个动作，什么？呼求耶和华。好，把它画起来，这个很重要的关键。征战得胜在上一章也是一样，百姓犹大国都做什么工作呢？他们呼求，那祭司嘛吹号，记不记得 OK， 然后呢就大声呐喊 OK， 呼求，然后吹号，然后呐喊。当他们这么做的时候，神就工作了。原来神跟人有个很重要的默契，地上捆绑天上就捆绑，地上释放天上就释放，地上要先主动，天上就会啊来工作了。一样的工作，神已经把权柄赐给所有的门徒了，所以你们才要去什么名做我的门徒嘛。在做门徒的过程当中会遇到征战吗？一定会有。征战得胜不在乎我们多少人，对手多少人都不要在乎，在乎是我们到底有没有使用神给我们的权柄。如果有权柄呢，我们要奉主耶稣的名来反击，这样子就可以反败为胜。好，你看到吗？他们虽然人数比他们少了一倍，但是你看到这个亚萨王，他立刻就呼求耶和华，他已经养成祷告的习惯。当我们受到攻击的时候，平安受到威胁，家庭、工作、身体或者我们的关系受到威胁，请记得马上呼求神，立刻呼求神。好，不是开会，啊，不是检讨，赶快呼求神，要打119。No， 要奉耶稣的名。讲了解吗？我们属灵的啊，这个神的名字就是我们119了，要奉耶稣的名。开始聚集祷告，好，呼求神，然后说什么呢？耶和华啊，耶和华，唯有你能够帮助软弱的。他在做什么？他呼求神的名字。再来呢，他在表明自己的什么无助，在表明自己的软弱，这个叫谦卑。表明自己的无助，表明自己的软弱。其实他有兵力吗？有，他有58万的兵力吗？但是他表明说，我们还是很软弱的。我们虽然是精良的部队，但是在神眼中呢，我们是何等的软弱。他在神面前表明他们的谦卑。再来呢，胜过强盛，耶和华我们的神啊，把我们的神画起来。 这个代表什么呢？宣告我是属于你的，我们单单侍奉你，犹大国是你的，是以你的名字为立国的，这些百姓所有的产业家产都是神的，你是我们的神，我们要侍奉你，我们要依靠你，我们要寻求你的帮助，求你来帮助我们，因为我们什么？仰赖你，就是信靠你的意思，我们单单的信靠你，奉你名来的攻击这大军，耶和华你是我们的神。再画起来，你是我们的神，这个叫做承认。我承认耶和华就是我的神，我承认耶和华就是我们犹大南国的神，不是亚瑟拉，不是巴利，不是这些外邦的神，唯有耶和华才是我们的神。他宣告我跟你的关系，你是我们的神，我们是你的百姓。好，求你帮助我们，不容其他这些外邦人来胜过你。好，你看到吗？十二节来，于是耶和华使古实人败在亚撒和犹大人面前，古实人就逃跑了。于是圈起来，当亚撒王他站在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统领的位置，谦卑寻求神，并且宣告神是我们的神的时候，承认自己的不足，你看到吗？于是神就工作了。原来呢，地上祷告，天上就会攻击了。这属灵力，请记得，所以不要懒惰祷告。不管你遇到什么样的攻击，请记得谦卑，马上寻求神，天上就有座位。好，这个是看到于是的这个，你做什么，那于是怎么嘛？这个逻辑是这样子的，所以一定记得这个律就没有错了。我们在地上捆绑，天上就会捆绑；地上释放，天上就会释放。这个律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要主动要回转，主动悔改。人要先尽自己的本分，神就会尽这个超正的工作。好，你看，于是做什么呢？神就使古实人败在亚撒跟犹大人的面前。好，使这个原文的意思什么意思呢？神就击倒的意思。神就击倒古实人，不管你是百万大军，神就差派很多伏兵，看临界的天使做败坏的工作，所有就好像是就被击倒了。忽然间呢，谁击倒了？我们看不到，但是忽然间就被击倒。我们知道是神差派的大能天使，可能是灭命的天使，就开始做这个工作。百万大军一夕之间啊，哇，逃的逃，跑的跑，倒的倒，死的死哦。看到这个就是讲到古实人在以色列在犹大人面前逃跑的情况。好，十三节说，亚撒跟随他的军兵就开始什么追赶他们，直到什么基拉尔，古实人被杀了很多甚多，不能再强盛，不能再强盛化起来，因为败在什么耶和华和他军兵面前，不能在前面强盛，就代表说被打了，倒了就倒了，不会再强盛起来，不会再复国，不会再这个刚强起来。神做的奇妙的事情都是这样子的要做就全部做到底，你看到吗？所以这个就是很奇妙的祝福在当中。好，除了打败仇敌之外，还有什么好处？你看到这边来，犹大人就夺了许多的财物，画起来，许多的财物。仇敌本来要来攻击我们，反而我们反败为胜，从他们身上得着过去被掳掠的东西抢回来了，那些宝物回来了。弟兄姐妹，请大家记得，我们当中有很多很多属灵的宝贝可能被仇敌掳掠去的，怎么样都回来，请记得谦卑寻求神，这个会很重要的事情就发生在你的家庭身上。你要记得，神给我们的就是昌盛的道路，为什么到如今我们还是穷哈哈的？为什么属灵的生命还是穷苦的，没有好的见证？要想看看是不是有留破口给仇敌，仇敌就有攻击的机会，所有的宝贝礼物都被夺走了。那怎么办呢？没有别的，在神面前要谦卑悔改，在神面前呢寻求他的面，堵住那个破口，那些掳掠的被仇敌得走的许多财物就能够得回来。好，这边说第十四节，又攻破基拉尔四围的城邑，耶和华使其中的人都甚恐惧就是敬畏的意思犹大人又将城里面掳掠一空，并且其中财物甚多，所以他们就立刻怎么样变成富足了， 过去可能还有很多的缺乏，但是现在呢，得胜之后掳掠代表说得着很多的财物，马上就变成富足的一个国家。啊，又毁坏了墙啊啊这个群啊群畜的圈，夺取了许多的羊和骆驼，就回耶路撒冷了。好，所以你看到啊，这个征战是一个得胜的征战，啊，这个是一个不是败战，是赢的，啊，看到非常的光荣啊。好，所以你看到整章里面有讲到一个几个关键在当中。第一个，平安怎么来？神是平安的主，当我们寻求主，平安就会临到大家。神是耶和华撒弄的神，神乐意把平安赏赐给我们，平安都是我们神给我们的。我们失去平安，好像被仇敌夺走的，家庭不平安，婚姻不平安，人际关系不平安，身体的健康也不平安。为什么会失去这些？弟兄姐妹，我们要在神面前谦卑，求神光照我们，到底我们家里面，我们生命当中是否还有偶像，是不是还有这些权势在当中？有的话，我们要认同性的悔改，要代表你家族，就成家、国家、王家，自父子到子三世代都要悔改，叫悔改，神的平安就会来到。这是神的法律，神的原则，不会改变的。好，当我们这么做的时候，神就让我们看见很多的祝福会进来。平安之后，什么祝福就会下来。所以我们看见整章来讲，就是真实彻底的认罪悔改，神的祝福就下来。那神也教导我们说，这个约翰一书一章九节，人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不要赦免我们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人做了这个认罪悔改的动作，神的信实公义就临到当中，而且我们就会跟神有相交。哦，神说他是在光明中，行在光明当中，我们也行在光明当中，我们就跟神能够相交。相交就是亲密的同行，亲密的交流，就可以跟神连接在一起了。 OK， 祝福就会下来。好，第二个我鼓励大家，这一章来讲呢，又出现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要学会立定心智，寻求耶和华的好习惯。立定心智，寻求耶和华的好习惯。所以你从十三章、十二章、十一章都出现这些东西，出现就一直在告诉大家，好的王、得胜的王都有一个习惯，定义寻求耶和华。什么叫定义寻求？就是你下定决心选择来亲近神。当我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我们，这是神给我们很大的祝福。我们一起来祷告。来，天父，我们感谢你，为了十四章来感恩主。